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5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海格塞斯出席听证会，他在听证会上说美国要重建威慑力。
To bring back war fighting, if confirmed, I'm going to work with President Trump and this committee.
海格斯回答参议员提问时说，为了恢复战斗力，他会与特朗普总统和国防委员会合作，第一是恢复五角大楼和整个战斗部队的战事精神，第二是要重建美国军队改革采购流程，第三是要重建威慑力。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防止海底电缆再度遭遇破坏，台湾加强对所谓的权宜轮的监视。特朗普的格陵兰计划在中国引发了有关台湾的讨论。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在英国成立，他们希望能够邀请到过千名香港人做十次的民意调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海格塞尔1月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国要重建威慑力，将保卫美国国土边境和天空，并且将会与伙伴盟友合作，阻止中国共产党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为。
If confirmed, Mr. Pete Hegseth would assume the role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the most dangerous security environment since World War II.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在询问时说，如果获得确认的话，海格塞尔将会担任国防部长。现在美国正面临着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安全环境，目睹中国硬实力的爆炸性成长和扩张，亦看到侵略者的逐心的出现。
To bring back war fighting, if confirmed, I'm going to work with President Trump and this committee.
在回答的时候，国防部长提名人海格塞斯说，为了恢复战斗力，他将会与特朗普总统和委员会合作，第一是恢复五角大厦和美国整个战斗部队的战事精神，第二要重建美国军队，始终将威胁和能力相符，这个包括振兴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改革采购流程。而第三，他说美国需要重建威慑力，最后美国将负责地结束战争，确保美国的资源优先用于应对更大的威胁。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安格斯金1月14号在国防部长提名人海格塞斯的听证会上，对海格塞斯在开场白当中只字未提乌克兰感到担忧。
I was very disturbed in your opening statement where you talked about the priorities that you have.
安格斯金参议员说，在开场白当中提到你的优先事项，这个令他感到不安。他说美国将会同伙伴同盟友合作，阻止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但是你的声明当中只字未提乌克兰或俄罗斯，这个究竟是不是美国要放弃乌克兰的暗号呢？对此，国防部长提名人海格塞斯回答说，
Senator, the president, that's a presidential level policy decision. He's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he would like to see aend to that conflict.
海格塞斯说，这个是总统层级的政策决定，特朗普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希望看到冲突结束。他又说美国知道哪个是侵略者，哪个是好人。他又说希望看到乌克兰人尽可能有利，但是这场战争必须要结束。在一艘同中国有关的货船涉嫌破坏台湾东北海域一条海底通讯电缆之后，台湾政府表示将会加强对权宜轮的监视和管理，包括登船检查。1月3号，一艘由香港公司拥有但是喀麦隆和坦桑尼亚注册的船只顺兴39号涉嫌拖捞损坏台湾东北海域国际海底电缆，被台湾海巡署人员短暂扣留。不过当时因为天气兼海象恶劣，台湾海巡署人员未能登船检查。顺兴39号的香港籍船东否认同这宗破坏海底电缆的事件有关。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斌华1月7号晚回应说，海底光缆损坏常见的海上事故，台湾当局在事实事故责任还未厘清情况之下，凭空臆想刻意渲染炒作。 呢件事件尤其引起台湾警觉，台湾政府之前多次警告中国运用所谓的灰色地带战术在台湾周边活动，目的是通过不直接战斗的方式向台湾施压，例如放飞高空气球和抽沙。台湾国家安全局在向立法委员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当中说，他们计划加强对权议论指其他国家，而并非他实际所有者注册的船舶的监视和管理。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在关于台湾的主权主张上保持克制，停止威逼台湾，并且避免破坏和平稳定。不过部分中国评论员认为，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最近不排除以武力控制加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表态，已经削弱了美国一贯的信息力度。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特朗普的态度对美国台湾政策的潜在影响，这几日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和国际关系分析社群当中引起讨论。虽然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僵局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改变，但有人认为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惯例的破坏可能会为中国创造机会。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教授赵明浩说，需要认真看待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巴拿马运河甚至加拿大的威胁。中外交部在回复路透社的声明当中说，将格陵兰和台湾相提并论是荒谬的。当被问到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会助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的时候，台湾外交部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任何对台湾主权地位的扭曲都不会改变台湾海峡的现况。特朗普过渡团队并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置评请求。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星期三发表声明，对于菲律宾能够同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在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保持强大和充满魅力的关系感到乐观。美国和菲律宾有着几十年的安全联盟关系，包括共同防御条约和在2014年签署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该项协议准许美国军队九个菲律宾基地预支和储备武器装备。对于特朗普将在1月20号就职，菲律宾有不少人对马尼拉和华盛顿关系的未来感到担心。不过菲律宾总统对此表达积极睇法。小马科斯最近连接和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对话。在星期二和贺锦丽的通话当中，小马科斯说，他对于维持两国之间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关系表示乐观，特别在经济、国防和安全方面。随着对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不卖就禁的期限迫在眉睫，美国的 TikTok 用户涌入另一个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使到它成为目前美国下载量最高的应用程式。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这间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公司正试图把握激增的用户群，同时谨慎地处理英文内容。在星期一，超过50,000名美国和中国用户参与了小红书上一个名为 TikTok 难民的直播聊天室。资深的中国用户带着几分的困惑，就食品和青年失业等话题和美国用户交换意见。这种即兴的文化交流正在小红书各处开展。据路透社说，知情人士透露，只是两日时间，小红书的新增用户就超过了70,000人。小红书暂时未对此作出任何评论。据调查机构 Sensor Tower 估计，在美国在这个礼拜内，小红书的下载量同比增长 200% 以上，较前一个礼拜增长了 194%。 据法新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低过政府设定的 5% 目标。北京领导层担心再次出现同美国的贸易对峙僵局之际，正在为2025年初特朗普的第二美国总统任期做好准备。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可能会是自从1990年以来最弱的一次，由于国内消费疲弱以及曾经繁荣的房地产行业陷入长期危机的困境。法新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估计，中国去年的增长率达到 4.9%， 从2023年的 5.2% 进一步放缓。他们还警告，中国今年通胀可能降到 4.4%， 到2026年甚至会跌到 4% 以下。南韩调查人员星期三以叛乱指控拘捕并扣留被弹劾的总统尹锡悦，这个是南韩历史上第一名被拘捕的现任总统。在星期三较早时候，南韩警方第二次突袭总统官邸，迫使尹锡悦同意接受调查询问，以避免流血，结束了几个礼拜紧张的政治僵局。 尹世耀自从12月3号短暂实施戒严而被国会弹劾和被指犯有叛乱罪之后，他一直留在山坡上的总统官邸里面，由总统警卫处的第55警卫队戍守保护。之前该警卫队曾经阻止过点票查人员对尹世耀的一次拘捕企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保时捷在中国关闭多间门市，有可能是受到经济的严峻、中国的汽车竞争以及分流的消费人群。我哋亦会报道喺习近平任内，中国寻求海外庇护嘅人数直逼116万人。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宣布成立，希望能够邀请到大约1000人做10次民意调查，并且强调数据安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简称为香港民研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宣布成立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希望邀请超过1000人加入意见群组，在未来一年做10次的民意调查，包括在香港被视为政治敏感的议题，又强调民调的数据安全。钟剑华说不会揣测在他被香港警方通缉之后，警方近日行动背后的政治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钟剑华在记者会说，今次移民潮和过往不同，不少人仍然以香港人自居，十分关心香港事务，希望发声，但是海外没有太多平台。
既然很多人都这样说，特区政府的官员都这样说，很多香港人移民海外之后呢，遲啲可能長遠都有好多人會回流香港嘅，咁所以我覺得讓佢哋嘅意見同聲音，甚至對香港事務睇法能夠呈現啦，對於一個社會咧都係健康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搞咗呢個海內外香港人民研究計劃呢個平台，希望透過一啲科學方法嚟到咧收集一啲即係海內外香港人嘅民意數據，讓呢啲意見得以呈現咁樣啊。
鍾建華話：即使冇人做民調，民意一定存在，
但是当民意不被看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在作出决策、作出判断的时候就会出现偏差。
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12月24日公布，袁弘国100万港元通缉6名身处海外的港人，包括钟建华，指控他涉嫌鼓吹港独、煽动分裂中国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等。在过去两日，国安处人员搜查香港民研主席钟庭耀的住所，并将他带回香港民研办公室取证，又带走钟建华妻子和儿子到警署协助调查。钟建华说，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与香港民研没有关系，他不想揣测行动背后的政治信息。他说难以随机抽样邀请参加者，因此采用意见群组方式，参加者越多代表性越强。计划邀请18岁以上的港人加入意见群组，欢迎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参加，目标为超过1000人。计划会在1年之内就不同议题作10次民调，暂定题目围绕香港人身份认同、法治、社会政策、自由、六四事件等等。每一次完成民调之后，计划都会发布相关结果，以供公众参考，又暂定举办2至3次研讨会。计划会索取意见群组成员的基本资料，包括称谓、性别、年龄、电邮地址、居住地区等等，但是不会索取参与者的中英文全名和其他敏感个人资料。计划的网站伺服器和存放数据的云端系统均在美国和瑞士，会遵从英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处理计划收集所得的资料。钟建华说，个人资料和调查数据在每次问卷填妥之后会即时分开，没人会知道哪个答过什么问题。他说他们筹到一定资金，运作意见群组所需资金不太多，但是不方便公开资金来源，强调都是合法资金，背后没有政治组织。他又说近年很多人在香港都拒绝回答民调，的确有担心海外香港人参加者比在香港的参加者更多。
咁我哋只能夠再重申我哋嘅講法，希望大家對我哋信任， 我哋係用一啲好嚴謹嘅態度咧去處理呢啲資料嘅。咁你哋嘅個人數據咧係絕對安全嘅。咁希望大家咧係信任我哋。我哋希望可能香港人參與嘅顧慮真係比較多都好啦。我哋仍然都希望咧有一定數量嘅香港人咧喺香港內部嘅香港人咧係可以成為我哋意見群組嘅成員。希望大家對我哋有信心。
計劃設有七人顧問委員會。除了一個人因為風險不願意公開身份之外，其他人是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前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學者黃偉國、前公共專業聯盟主席黎廣德、大律師黃瑞雄、前香港區議員葉錦龍，以及東京大學及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研究員阿菲娜湯。黃偉國說，在香港進行的民調不可以再做敏感題目，所以在海外進行民調很重要。
譬如話六四啊，譬如話可能七一啊等等啦，都已經唔能夠再喺而家香港嘅環境之下再做。但我相信呢一啲重要嘅題目，對於理解香港人嘅政治文化非常之重要。而就算我哋喺身處海外都好咧，我都好相信好多身處海外香港人，佢仍然有權，亦都有一個持份嘅作用咧，係對香港過去現在發生嘅事咧，係有佢嘅睇法。
阿菲娜湯就話：呢啲客觀嘅數據係值得而且需要採集。
記錄民意都係記錄歷史嘅一部分，咁所以呢一個位置上面會覺得係有需要咁做咯。咁數據亦都係中立嘅，正如通常所講，其實我哋冇限制話我哋一定係某一種嘅政治取態先至可以去參與。其實呢一個都係開放大家一齊參與嘅，只要大家係香港人，可以就住香港嘅事情發聲，去講自己嘅意見，去講自己嘅取態，咁就冇問題。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芝，倫敦報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1月10日发布报告说，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人流亡海外寻求庇护的人数是年年创下新高，总数已经逼近116万人。在他们当中，一名去年年底逃往德国的中国民营企业主黄守峰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对企业主和维权人士的迫害是他远走他乡中国梦碎的原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是台北的报道。
原籍中国河南省安阳县的黄守峰去年底逃出中国，然于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原本在安阳经营守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年，是一个带领几十个建筑工人的包工头。他说，中国房地产产业景气红火的那几年，他承包的民营建筑计划个个都是价值几百万人民币的工程，即使近年来中国房市陷入低迷，转移承接当地电力和水利部门的公共工程，虽然利润不如从前，但日子还算得是过到去的。然而他的民主思想与维权律师的往来，最终为他带来巨大的风险。他说，他是河南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与全国发起人现在坐紧监的维权律师许志永等人往来密切，而且自己亦都经常在网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论述，咁令到佢时常受到公安同埋国保嘅严密监控。2023年5月，黄守峰因为组织为一名北京维权律师病危妻子募捐，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佢嘅公司账户，致使到高达150万元人民币嘅工程款项冇办法到账。去年五月，黄守峰因为组织为北京维权律师周世峰病危妻子募捐医疗费之后，又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佢嘅公司账户，又使到高达150万元人民币嘅工程无法到账，最后逼到佢必须攞出长年嘅积蓄去支付工资俾工人。因为对生活苦困的工人良心过不去，第二就是因为如果他不及时垫资，恐怕遭到工人的起诉，最终还是会成为违法的人，或者会引来牢狱之灾。黄守峰说，即使他已经两头损失惨重，当局仍然想尽办法打算去拘捕他，所幸一位受到他启发有民主思想的公安为他通风报信，但亦都迫使他开启海外逃亡之路。黄守峰首先是这么说的。
一个警察，因为经常跟我谈话，他受到我的体罚。
过去连一个警察提醒我话，我必须要逃亡，唔系嘅话，国宝就会令到佢哋警察罗织我嘅罪名，准备重刑关押我。所以我得到呢个消息之后，嚟唔及去考虑，就立即逃亡啦。匆忙中，黄守峰先买咗机票飞往北京，接住转飞德国，并顺利于去年9月24日抵达德国。佢话佢目前正申请政治庇护中，希望未来能够活在自由的角度。黄守峰痛批习近平的独裁梦是要14亿中国人做他的奴隶，但这个不是一般人的中国梦。他继续说，
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
他说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好像是美国德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我的中国梦是希望14亿人民每人有一张选票，我们中国可以选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走向文明。黄守峰说，虽然他在德国还是处于前路茫茫的困境中，但未来他会尽一己之力，将在中国的经商经历及他知道的地方官员贪腐情况一一地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独裁中共的统治真相。好像黄守峰一样的中国人越境逃亡冒险走线已经非个别的个案，而是习近平治下的主旋律。保护卫士引述联合国难民公署的最新统计数据，发表最新题为《中国大逃亡》的报告，指出习近平治下的2012年到2024年期间，总计超过了1,158,000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其中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估計，去年總逃出的人數至少有176,239個人，將創歷史上新高，恐怕不單止比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增長了 169%， 更加比2012年習近平上任的第一年增加了14倍那麼多。保護衛士的報告還說，單是在2022年一年，中國逃出的人數就高達116,338個人，這個數字已經遠遠超過前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任內10年期間的總出逃人數，進一步梳理過去12年的年度數據，每年的平均年增長率約為14%。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新冠疫情封控措施影響，2022年的出逃人數較去年同期略為下降 1.8%， 成為過去12年中唯一負增長的一年。卫士的报告显示，主要逃亡的目的地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单在2021年有超过88,000名中国人落脚美国，占比高达 75%， 其次就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南韩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中当年分别有900、379和248个人逃往西班牙、德国和法国，至于其他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则几乎没有中国人申请难民的身份。保护卫士传播总监哈斯尔电邮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恐怕显得保守，因为中共当局对特定族群的公民加大边境管控，让更多人根本无法出境。哈斯说，这一轮的大逃亡都符合我们看到的趋势，亦即北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跨境镇压。哈斯都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一再主张的论调是错的，因为中国人早已经无法忍受牺牲自由和人权来换取经济繁荣，尤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早在中国经济滑坡之前就选择逃离习近平的日渐高压统治。另一位因为人身安全考虑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籍创业家，于去年12月4号逃到泰国，然而由于泰国和中国签署罪犯引渡合作协议，是中共可以实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友好国家，他坦言自己在泰国并不感到安全，正计划尽快逃往第三个国家，在抵达真正安全的地方之前，他必须过着隐姓埋名低调行事的生活。他透过安全的即时通讯 App 对美国之音说，我身上发生的是彻底的展现中国梦，我用24年的时间梦醒，我被家破人亡。这位民营企业主表示，自2000年以来他多次创业成功，但最终被地方势力霸占产业，甚至老家所在小区的私房亦都被以棚户区改造为名强行征收。在拆除前几年，一家人想尽办法造访，但当局选择在北京火车站截访，或者派流民上门进行所谓的维稳。他还透露，这些维稳人员 员甚至在他屋企的屋顶上面随意加盖连楼梯都没有的楼层，目的仅仅是达到骚扰效果。然而让他更加震惊的是，这些维稳人员后来竟然凭藉加盖楼层的收据，在拆迁时以公本房的名义换得一套约60平方米的房屋，或者领取相应的货币补偿款，咁令到佢感叹到地方当局嘅贪污程度之深，真系冇办法想象，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嘅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保时捷位于中国的泉州、义乌、唐山等地多间线下商店传出了关闭。中国媒体推测同保时捷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连连失利有关。中国汽车行业专家说，因为起因于中国品牌推出高端的电动车抢占市场份额，加剧了汽车行业的竞争，亦同经济情势放缓导致消费趋于保守有关。学者就点出一点，就是新一代的高薪阶层面对政策压力，转向支持国产品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据大河报1月1号报道，包括郑州、金水、保时捷城市服务中心在内的多间保时捷门市已经在2024年底停业。浙江义乌、河北唐山和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保时捷门市都相继关闭。中国在2015年成为保时捷全球第一大市场，2021年在华销量达到峰值的9万辆，约占全球销量的三分之一。但它的销量自2022年下滑，保时捷已经迎来第三年的跌势。据保时捷2024年10月份第三季财报显示，前三季全球盈利利润年减 41%， 在中国市场销量约43,000辆，较去年同期下跌 29%。 保时捷中国总裁潘丽慈曾经在2024年12月1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不会透过牺牲产品价格换取销售量的增长。根据保时捷对中国经销商优化调整计划，线下门市将从2024年1月约150家，2026年底减少至100家。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的小红书汽车部落客小林爱揸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中国新能源车崛起与内卷令到保时捷高度承压。小林认为，中国自主品牌正在整顿市场，因为价格和车型的更替比传统车企更具竞争力。中国车企一年可以推出2到3代的新款汽车，同时压低利润打价格战，这样对传统车企非常不利，使得到高端汽车品牌正经历煎熬的时期。小林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当你的产品力不足以拉开这个价格差距的时候，比方说小米苏七和保时捷的 Taycan 来做，
他说当你的产品力不足以拉开这个价格差距的时候，比如说小米 SU7 型和保时捷的纯电动车 Taycan 来到做对比，那一个人民币20到30万元一辆，一个接近100万的汽车，如果他们从性能也好、续航也好、各方面硬件上面拉不开足够大的差距，怎样令到消费者来到接受中间这个巨大的差价呢？相较中国车企，小林分析保时捷在造车领域仍然有优势，但短板就是电动化，好像是国产新能源车多注重续航力、08加速马力等数据，因此堆高电池数量，进而增加全车重量。保时捷则注重于动态驾驶环境的品质，避免电池重量加速轮胎或者是刹车等零件的磨损。保时捷门市关闭消息在社交媒体微博引起热议，山东汽车博主李老湿在此发文，保时捷销量下降同埋产品力根本冇乜嘢关系，最直接嘅原因就係突然变有钱嘅人变少咗。内蒙古网民巴文南柳子回应市场疲软，呢一个唔係必需品。重庆网民银恨基回应，主要係有咗米时捷啦，性价比高， 仲有哪一个会买保时捷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